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个月我们一样是人事管理力嘛？
对，
那上一集我们聊了一些管理方面的问题，这一集啊我们想要来聊另外一个对企业主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可怕的问题。
是什么？
其实呢，人事管理怕的我觉得就是员工离职。
嗯，
不停。
嗯，
一个员工离职可能不会怎么样。对啊，也可能是那个员工真的很烂，或者是任何原因，但是如果员工离职不停呢？
嗯，每个都走。
对啊，而且是接连不断的走。
嗯，
这个情况之下，就算你再怎么觉得自己没问题，你也应该要去思考一下公司到底出了什么事，导致发生了这种人才不断流失的情况。你从长远来看它一定不好啊，
嗯，
因为你人就会越来越少啊。而且通常呢，员工离职也不太会真的跟你讲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可能很多很多时候员工就只会告诉你说，哦，就是个人发展啊，
对，
哦，就觉得想要休息一段时间啊，可能我不太适合这份工作啊，
对
啊，为什么就哦，对啊，都是我的问题这样子。
嗯，
你可能也就信哦，对，都是你的问题。就你发现十个人都说都是他的问题，然后你的员工一下子就少了十个。
那也是蛮可怕的。
对啊，所以这种情况其实你必须要好好的谨慎的去处理去解决，不然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才不断的流失。
嗯，
对不对？而且现在又有一点缺工。
对，
所以少了人你可能又很难找到一个新的人，而且现在又是一个大家会上网抱怨的年代。
资讯很流通。
对啊，资讯其实虽然说大家也不见得真的都会直接指出我的前公司是哪一家公司，可是很风险嘛。
嗯，
你只能指望这个已经跟你公司发生不愉快的人不去讲出你的公司。
对，
对吧？这其实算是一个蛮冒险的事情。那我们其实今天呢就是要来聊一下几个比较常见的员工离职的原因，可能观察到的啊，上网看到的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想法啊，
嗯，
讲一些常见的原因，也提供企业主一些看法。那首先我想讲的第一个原因是发展性。
嗯，
你自己觉得发展性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我觉得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一间公司，他在设计上没有让员工有长远的发展的话，员工如果做好几年都还是只能这样，没有什么晋升的空间的话，这员工可能就是做了那么几年最后就会走了。
嗯，
因为看不到一个光明的未来。
对啦，那你觉得发展性跟钱会是相关的吗？我先说我个人好了。
嗯，
我觉得不完全相关。以一个员工的角度，其实发展性可能大于现在领到的薪水。
嗯，
我觉得钱有点都像是那个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也同意。
对啊，因为像发展性讲的俗一点，你也可以说它是未来你会赚到的钱，因为你升职就代表你可以有更多的收入嘛。啊，大家一定会希望自己收入可以越来越好，但当然不是每个人工作都只为了钱。
嗯，
可是当我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我也只能看钱啊。
嗯，
那钱又少不拉几的。这种时候通常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原因啊。
对，
对啊，不知道你怎么看。
钱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可是不是全部。我觉得发展性也有可能是他能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或是
哦，怎么说，
比方说一个你比较喜欢接触人好的，管理好别人跟别人的关系，跟客户的关系，但如果做到了一定程度，你已经熟悉了，你已经知道该怎么应对进退处理客人，然后你觉得能力已经到一个极限了，做这个工作 就是这样，就算钱很多，那也有可能他会觉得很无聊。
嗯，
或者是觉得 他想要再挑战自己，再挑战更难的事情，然后想要学更多。那这种想法的人可能他就会想说要去找别的更有挑战性的事情，然后来做。
哦，所以就是说这种时候他的原公司如果没有给他发展性，让他没有看到他的能力可以有更多挑战的空间的时候，那他当然就会选一间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嘛。
嗯，啊，钱多一定到了那个程度，他可能已经晋升到好薪水蛮高的，他的位阶可能也相对来说比较高。可是如果他那时候会选择离职的话，其实也不是因为钱太少，我觉得因为其他人其他公司可能会给他更有发展性的位置，然后钱一定自然也一定是会多的嘛。
对，
这时候会离职可能也不是考虑因为钱太少了或是怎么样，钱是次要原因。
对啦，但是我觉得你讲那个情境有点像是那种我已经站在高处了，我已经看到我在这里的职涯的顶点了，也许拿着一份还不错的薪水。可是有没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就是比较底层，一开始就没什么发展性的，所以做一做就走了？
你也有可能那可能会更待更短就走了，
因为就甚至没有钱这个诱因吗？或是门槛吗？ 这种条件，对。
所以当一有一些比较偏坏处的地方跑出来的话，那当然就可以舍弃掉这个工作嘛。因为如果钱没有很多，然后发展性也不好的话，那很自然就可以放掉。
嗯，那你觉得这个问题该怎么解？简单讲就可以了。
我觉得，哇，其实如果是真的是企业主来看的话，也是挺头痛的哈。
对啊，
也要看产业啦，因为很
我先讲好了。
好，你先讲。
我自己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就是得在招募的时候就想清楚，这个人他是求稳定的人，还是求发展性的人。
嗯，
那你在思考说你给他的职位能不能给他发展性，对吧？你画大饼给他，你承诺了一个你没办法达到的东西，总有一天这个事情会爆发，那他就一定会走。那你与其浪费这个成本，你还不如一开始就找，你就诚实的找那些你认为没什么发展性的人也不能说没什么发展性的，应该说你就去，比方说有些工作可能像我提到我在做金融业的行政，也许行政这个工作本身它的发展性就比较有限，
对，
尤其是做这种文书作业的。
嗯，
所以他在找人的时候他必须要思考的就是他可能需要找想要稳定上下班领一份固定的薪水，
嗯，
反正就是每年领这样的啊，大概也够。
嗯，
他需要时不时的有人替补这些工作，假设中间有一些人他决定开始要要求发展性的时候，可能就让他调派到别的部门。
嗯，
那我们再找一个新的这种目前觉得没差发展性，我不是很 care， 我就是要一份稳定的薪水的人。
嗯，
说实在的这种人也不是不存在啊，他如果只是要一份还 OK 的薪水的情况之下，你只要能给他稳定的工作稳定的薪水，他可能也不那么在乎发展性。
嗯，
但这就是要在招募前搞清楚。
嗯，
然后不要骗了那些有野心的人来做没发展性的工作。
嗯，
因为这其实浪费啊。
那要怎么样知道他是有野心还是求稳定的人？
这可能就是要来顾问来解答了齁。
嗯，
但你必须要在面试的时候可能可以看出他的积极性啊，或者是对，而且其实面试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一定会夸大自己的优点嘛，隐藏自己的劣势嘛。
嗯，
但这当然就是需要有经验的人知去做这样子的判断去了解，所以其实对啊，招募就真的很重要这样子。
没错。
好啊，那我们要换下一题了吗？
好，
你没有什么想讲的吼？好，那我们就换下一题吧。那下一个问题呢，应该说下一个原因，下一个原因就是制度混乱。制度的混乱比方说没有培训啊，或者是职责不清，很容易就会产生新的人进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做不久。
嗯
啊，老的人吵架，老的人到退休就退了嘛，有些人他就稳定的过到他快退休了，所以他就退了。
嗯，
年轻的人进不来，老的人又要退了，
就没人了。
对啊，那可能原因就是在于没培训啊，没有职责的划分不清楚，这样子的情况的确会让员工产生那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嘛，或者是互相踢皮球推卸责任这样子。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于员工离职或者是人才流失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个原因重要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原因耶，以大家为什么想要离职的原因来说的话。
对，
因为其实发展性这些东西，你在面试的时候，或是你在搜寻这家公司的时候，你大概会知道，你大概有个底嘛。
对。
但是你当你进去之后，你才会知道这间公司的制度长怎么样，或是人员管理上长怎么样。所以这比较像是你进去之后才会发现，有可能才会发现问题，就有一点难避免。可能看到哦，这家公司在运作上可能不同的部门或者是不同的管理层，他们会互相踢皮球，或是你是新来的，大家都会推卸责任给你。如果是新进的员工的话，遇到这种情况的话，通常都会想要离职吧。
嗯，的确，而且我觉得现在有越来越劳工权利意识越来越在上升年轻一代的人越来越有那个底气可以开了他的公司。
嗯，
对啊，所以你这样讲其实也的确是蛮实在的啦，因为发展性的确在面试的时候多少可以思考。
嗯，从产业来看啊，或是因为如果像传产，那你就会知道大概是什么样类型，然后如果是新创公司，然后他在的领域是什么，你就知道未来有没有发展性。
嗯，
比较像是企业的类型有没有发展性，不一定是指自己的职位上有没有发展性。
的确你从类型上可以稍微避开，就是你可以略知一二啦，因为如果稳定的产业相较来说的话，发展性可能就不见得那么高。
嗯，
但如果是那种绩效导向，或者是你看到它是不断在创新的公司，可能它的发展性，你个人的职涯发展也可能相应的会比较提升。
对，
但的确像你说的制度混乱这件事情，你在进去之前很难得知。
嗯，
说实在的，你唯一能参考的资料真的就是只有那种前员工爆料。
对，
你上网找那种类似那种面试评价的网站啊，或者是工作评价的网站，你才能找到这些资讯。
嗯，
那既然那些人都是离职的人，他们肯定没好话嘛。
对啊，
当然如果你当然真的做得很好就没事嘛，可如果你真的就制度混乱造成这些人离职的话，他们绝对不会帮你留情面的，如果他们都选择留言的。
嗯，
那你觉得这样老板该怎么办？
我觉得真的是要从头开始思考公司的目标，跟你要怎么设计你的制度，让大家运作可以朝向那个目标。有时候有一个远大目标，但是你没有设计好怎么样让底下的人运作，这些人在运作的时候互相可能就会有一些冲突，那就会有点难达到你的这个目标。
嗯，
然后底下人可能也会因为可能某个主管很机车，或是哪个员工又怎么样，就会造成这种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摩擦，里面的员工可能会觉得心很累，然后就会想说那我不要待了，我觉得这个公司好像有点乱。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是要从头开始思考说这公司的组织架构有没有办法让大家能够很顺畅的运作。
嗯，
不同部门的人或是不同人之间他们对应的职责要做什么，然后一个东西要怎么样传做好，然后传给另一个人，让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做好，最后可以达到他们公司要生产的东西。
对，
要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虽然看起来有点花时间，但是一旦做好这个规划之后，其实是省掉后面的很多麻烦。
嗯，
节省成本。
没错，我觉得你这样讲我想到还有另外一个点，你如果真的弄了一个制度，你就真的要下定决心执行。
嗯，
不要三心两意，不要因为这个员工是你的亲戚你就宽容他。
对，
这个下属你看他不顺眼你就让他比较严格，或是刁难他。因为我觉得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身为企业主你真的要重视制度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老实说它真的非常的重要，它可能甚至比薪资福利或者是员工之间相处的融不融洽，有没有
像家人，
有没有像家人一样。对啊，员工可能最讨厌听到老板说我把你当家人。
嗯，
通常这种时候都是我把你当家人，意思就是我给你的钱可能不会很多，但是我会使唤你这样子。对啊，比较像是我把你当佣人，
嗯，
还不付钱，那其实就不好嘛。但 你跟员工培养感情什么的，我觉得那 OK。
嗯，
或者是什么主管要去请人家吃东西喝东西的什么的，我觉得那也都无所谓。可是我觉得那真的根本都不是重点，因为你其实回到一个企业，你企业要运作，你就是要生产出东西嘛。
对，
那你需要好好的让员工去配合这件事情，就必须要在制度上下功夫。
嗯，
当然不是说你制度就是死死的制度，什么那每个员工要像机器人一样运作，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在制度上没有一个清楚的标准的话，员工的运作就会混乱。
嗯，
大家就会开始的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每个人就不一样嘛。
对，
那有自己的想法之后，你又没有一个标准可以统一说好，我们其实应该要遵照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却会有各种混乱啊。其实这种情绪上的，它是原本可能是制度上的混乱，结果导致了某个情绪上的混乱。那情绪来的时候，你也知道，人只要有 一有情绪，那个不爽就已经不是什么理不理性可以衡量的这件事情了。
嗯，
负面情绪出来，可能他接下来做事也不认真，或者什么之类的，或离职，这都是会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第一个，你真的要重视制度，不是只是摆好看的。
嗯，
或者是让你可以通过什么 ISO 认证或者是相关那类的东西，你为了一个好看的东西去做一个制度，而是你要从你要怎么去让你这个公司运作的更顺畅的情况下去思考你的制度要怎么设立。
嗯，
然后设立也就一定要维持让这个制度在运作，否则 你有设等于没设啊。
对，
然后员工可能还会更反感。
嗯，
就觉得说你讲一堆屁话，你也没有在做啊，啊，这个人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行？这个人不行，为什么我得这样？就其实他会造成蛮多负面情绪的，就会有离职这样子。
嗯，
一个离职还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人就是不适应这个公司，那也无妨。可是如果一堆人一起离职的时候，其实如果是制度造成的话，就你就真的要好好的思考，到底怎么样让制度可以运作的更好这样子。
嗯，没错。
那再来，我们找了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是有人搞鬼。
嗯，
你的办公室、你的团队里面、你的公司内部有那么一个人、一两个人是那种很坏的人，搞事鬼。
嗯，
然后会叽呱什么之类的事情，或者是他就是一个很情绪化、很刁蛮的人。这个我觉得大概也是一个离职的原因之一吧。那你觉得呢？你觉得这个问题重要吗？
我觉得的确会影响大家会不会想离职这部分。
对，
而且尤其如果这个搞事的或是很刁蛮的这人，他要是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你很难斗得过他嘛。如果他是一个比方说老板之下就是他，啊，他又很刁蛮或是在搞一些小动作的话，那通常底下人 也只能离职了吧。
的确是。
嗯，而且尤其如果是老板又很信任他，那你也只能走嘛。
对啊，因为老板也不会听你的。
虽然你可能不是错的，但是你就得要走。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蛮大的原因的。而且我听过一个例子。
嗯、
我有听过一家公司，他有一阵子就是接连底下的员工全部都离职。后来那个老板才发现说，其实是因为底下的员工其中一个就是在跟大家讲说这个公司有多不好，或是这个老板就是讲这个老板坏话了，
对，
跟讲这个公司的坏话，变成是其他的员工就是有点被煽动，所以大家开始就觉得哎，对啊，这个公司不好啊，或是这个老板人怎么这样，一群人就一起手牵手就离职了。那老板就会头很痛嘛，因为其实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员工讲的这样，有可能是那个员工是故意的，故意想要搞这个公司。那他的确成功了、啊、他成功把一群人一起带走，真的是搞到这间公司。
对啊，
对，所以后来这家公司就有点头很痛嘛。
嗯，
老板就头很痛，就得要赶快再找新的人啊，或者是就是要处理这情况。
嗯，
因为其他人可能只是被这个搞事的这个员工骗了嘛，就要花一些心力去处理，但是不排除有这样，就是这种员工存在。
嗯，我觉得其实这种是最危险。三个原因里面，我觉得制度的混乱可能最常发生。
对，
它可能比发展性相对来说更会重要。啊，有没有人搞鬼这件事情是几率性的，
对，
可是它发生一个就真的非常危险。虽然它是几率性的事件，可是它一发生的时候会造成的危害其实真的蛮严重的。
嗯，
像你刚刚说你听过的那个例子，我其实也有听过一个算类似，反正也是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这样，他就说他之前待的公司有好几个人接连的离职。
嗯，
那、啊、那个离职的数量大概相对于他公司来说其实是不少的。
对，
他那时候就去调查这件事情。
嗯，
结果他发现同一时间就是这些人，然后好像还有其他还没有离职的人，透过这样调查，调查发现在那段期间真的有一个人在四处的在宣布说他要离职。好死不死，这些其他真的走的人全部都有跟他聊过。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当然你说这个人离职他真的存心要搞这间公司吗？也不见得。
嗯，
可是其实我觉得一个比较实际的就是负面消息跟负面心情其实是很容易传递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看那些职场鬼故事啊，
嗯，
或者是新闻报一些比较耸动的标题才会有人看，爱啊美好啊希望的东西可能就点阅率就很低。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真的蛮重要的，因为你其实有时候不见得会想到说，哎，只是去说哦好想要离职好想要离职这件事情会对公司的运作影响那么大。
嗯，
可是其实就真的会哦，而且甚至有些可能更机车，就是他一天到晚在那边抱怨说哦，这个公司很烂，他要离职他要离职，就旁边的人都走了他没走。
对，
那你看他是什么心态，就也许他的这种好想离职是一种在排挤他的公司内部的其他竞争对手的手段，可是对你老板而言哪有差啊，这些人都是你的员工啊，都是要为了这个公司奋斗，大家互相创造嘛。
嗯，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在这间公司，他就像一个未爆弹一样。
对，而且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可能这个人他并没有对这间公司有那么多不满，但是他只是讲说哎，他要离职了，这个消息可能也对其他人来说也是一个不是好的消息嘛，多少也是一点失落吧，或是多少是一点哎，为什么他这个人想要离职，是不是这个公司有哪里不太好，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就会造成很多这种想法的产生，或是有一种疑问的感觉。
对啊，所以其实这种消息是会被散播的。如果你说要怎么解决，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最难解决的，因为这种人通常藏得很深，也不见得那么容易发现。你只能说你发现的时候你要及时止损，想办法想尽办法也要把这个人弄走，
对，
或是处理掉这个情况来稳定你的团队的运作。不然隐藏一个这样子的未爆弹在里面，你真的就是对一个企业主来说其实很伤嘛，因为有时候也不见得是公司的问题，
嗯，
老板可能也没怎么样，但是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在对上说谎对下散播坏消息，结果其实乱子都是这个人在出的。
嗯，
那公司也被搞得很不稳定，那老板都不知道奇怪我对你们员工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离职。
嗯，
就变成老板去怪罪那些离职的人，殊不知搞事的其实是另外一个人，不管是什么形态，他在旁边看着这些混乱发生，制造这些混乱。这种时候我觉得老板往往要在发生这种奇怪的状况的时候冷静一下思考，然后调查看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存在，然后把这个人处理掉。
嗯，
对啊，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而且如果大家接连着离职就可以看出哎，到底这是一个迹象嘛，一定有一些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才会全部人一起离职。
嗯，
所以这时候真的是不用慌，但是可以去好好的调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要个别的去问才会真的问出东西来。
我觉得你说到重点，就是个别的去问，因为都要离职了可能也不见得愿意讲什么事情。
对，
可是就是要很细心的调查，但是有一个迹象存在的时候最好就是能赶快处理就赶快处理啦，
才能够及时的止损，让这个公司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害。
对啊，总结来讲这几个原因的确都可能造成员工的流动不断。
嗯，
对于企业主来说你就是要好好的思考，当你看到这个现象发生的时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嗯，
你第一步要先去发现问题，然后找到原因之后你要再去思考说你到底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要愿意去面对去解决它才会真的被解决。
嗯，
千万不要觉得说都是他们的错。
嗯，
当然也不是说都是你的错啦，但是问题就发生了嘛，在争谁对谁错 之前是不是先思考一下该怎么把这个问题修正，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嗯，
对啊，因为企业经营其实是需要非常理性的。
对，
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一样呢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s、 Spotify、 SoundOn 还有 Mr. Bus 这五个平台都有，喜欢的听众可以持续的去收听。那如果呢你本身就是一个企业主，你正遇到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人事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来讯找我们，我们可以为你规划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嗯，
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